好，耶稣就离开了圣殿，走走走，就可以说走到圣殿的对面去了。对面就是什么？城东的橄榄山。耶稣走到橄榄山的时候呢，可能就坐下来再看一下圣殿，这时候就面对着看着圣殿啊，坐下来，门徒呢就暗暗的来说了。这个门徒暗暗的来说哈，大概是不是大概啊？马可福音第13章第3节说，来问的人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安德烈啊。为什么这里特别讲暗暗的呢？因为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各位，你要知道门徒现在在期望什么？从他们跟随耶稣，他们就在期望一件事，就是把罗马人赶走，这是需要流血的，他们想这样。然后随着耶稣这次来到耶路撒冷，犹太人跟耶稣的冲突越来越大。耶稣的话常常讲到说，不是常常有几次讲到说他可能要复活，那么他们就很紧张了。但他们还是基本上相信跟随耶稣，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会把罗马人打败的，耶稣自己不会失败的。哎，但是在听到耶稣这一天所讲的话，他们很稀奇，赶走罗马人需要那么大的灾难，甚至连那个圣殿都没有了吗？这个主耶稣啊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就是各位，耶稣来到人间的目的，照门徒所讲的，就是要把罗马人赶走，重建大卫的国度。这当然是错误的了解，因为耶稣要建立的是上帝的国度，不是大卫的国度，是一个属灵的王国，不是一个政治的王国。那么，但是门徒都有这样的想法，直到后来耶稣复活以后，五旬节圣灵降临，保罗的书信他们才慢慢懂耶稣到底是在做什么，他们才懂整个的福音和救恩。那现在他们很困惑，难道你的来哈，你的德国会有这么多的巨大的事情发生吗？连这个殿都没有，这是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啊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降临这个字很特别，耶稣已经在他们当中了。耶稣，门徒说你降临，应该他们的意思，他们理解不是指主再来，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主再来的观念，他们只有说我们到耶路撒冷你就做王了嘛，然后我们就跟着一起嘛，没有什么主再来新天新地。即使耶稣讲过，他们也不懂这些话的意思。他们想到就是说，想到就是说你得胜的时候。那因此，这个降临呢，应该就是得胜的意思，就在照门徒来讲得胜意思。可是马太也许到后来了解了，就把这个得胜呢写成降临，就是指耶稣再来的时候。事实上，门徒没有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候。如果他们真的有，就是勉强把他跟耶稣复活以后的再来连在一起。他们以为耶稣复活了，可能在一场战争中会死掉，然后马上复活。复活的时候。再率领我们再得胜，那就算是你的降临，好像你从天上降临，好像大卫喜从天降一样，大卫得到了国一样。所以他们用了降临，我们中文翻译降临这个字，看起来觉得有点怪。那么，但是我说的，他们的了解就是你得胜的时候是什么的时候？照他们想法，应该也是几个礼拜之内的事了，就是把罗马人赶走。不过，从耶稣的话里面，他们觉得可能有更复杂的一个层面，甚至有更悲惨激烈的征战的部分，所以他们就问了一下，然后再问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他们怎么会想到世界末了呢？世界末日呢？就是我们今天啊，因为看了很多的电影啊，还有有的时候会听到说世界末日是什么，然后什么 the day after 什么明日之后啊什么，我们现在随着我想是历史越往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大家那个末世的观念就越重了，多多少少都会想到说世界末日快到了啊，灾难快要来了。但是在门徒那个时候会这样想吗？尤其在启蒙运动的时候，人根本不会这样想，人只会想到越来越好，而且不需要上帝的。只在启蒙运动失败了以后，大家又开始讲到说这个世界的确越来越坏。他们会不会信耶稣不一定，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坏。那门徒在这里呢，也许是想到说石头都会被毁掉，那是不是也是世界末日？是不是有点像旧约里面，特别在以赛亚书后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啊？他们是不是这样想到是 所谓的世界末日哈，世界的末了，你的降临，世界的末了，世界的末了是不是也是指罗马人就要被消灭了？就是他们有一些问题啊，因为耶稣所讲到的，耶稣所要做的工作似乎有太强烈的这个壮烈的部分，所以他们就来问。最让他们震撼的就是说圣殿会没有。各位，我跟你们讲说，今天会有大水，不是今天晚上会下大水，你们这个教堂连屋顶都会淹掉。哇，那你们会觉得世界末日到？哇，那屋顶那要多少水哦？台北还没有淹这么厉害了。所以他们就想到说，哦，这可能不是只是打败罗马人，这跟世界末日有关系啊，有什么预兆？好，我们再讲到说，这个重点还是在讲圣殿啊。圣殿是非常的宏伟，但是即使在旧约的时候，所罗门的圣殿也毁掉了啊。在耶利米书第七章，三节四节，就是说圣殿可能毁掉的。你们不要说，哎呀，这里有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住的地方，所以刀枪不入啊，没有。耶和华所住的地方不但不会刀枪不入，耶和华所住的地方刀枪必入。哎呦，耶和华不保护自己吗？不，当他的儿女，当他的殿，也就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悖逆他的时候，他先叫我们受损害。以前以色列人就有这样的观念啊，这是耶和华的殿啊，永远都在这里啊，上帝住在这里，上帝住在这里，谁还能打？是让他们忘记，在士师的时候，耶和华所在的地方，耶和华愿意自己被重重的羞辱，对不对？以利的时候，以利的儿子把约柜就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带去啊，抬到战场，也就是等于把耶和华抬去啊，结果怎么样？惨败啊！上帝不怕自己被羞辱的，没关系，他要好好的管教一下自己的儿女。好像耶和华都被掳去了，当然耶和华还是得胜了，非利士的神还被打败了。那不要说我是基督徒，不要说我是冈山浸信会的会友，不要说我是牧师，我就一定得救，上帝就会保守我。如果我们只有外表的形式，没有里面真实的时候，会毁掉的。那整个第一座圣殿的毁就是这样，六七世纪的那个先知，包括弥迦书三章十二节，那时候就讲了，这个殿一定会毁掉。耶利米刚刚讲的特多。各位，我今天在这里讲，啊，你们浸信会这个教会马上就要毁掉了，没盼望，因为你们活死了嘛，怎么可以讲这种话？那圣殿那时候那么风光，先知讲这话，当然圣殿就更麻烦了啊。那耶稣那个时候，大家都指望这个圣殿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盖好嘛，整个盖这个盖了几十年，你知道？约翰福音有讲，这个殿已经花了40年盖，还没盖好哎。主要的部分盖好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很仔细，事实上中世纪教堂有的盖几百年的，盖好没多久他们就这个殿就毁掉了。那如果所罗门的殿是照神心意造的，尚且可能毁掉，希律的殿也可以被毁掉。好，那这个耶稣在这里回头看，在橄榄山这里看呢，其实也有点像以西结书十一章，那里上帝的荣耀也是离开了圣殿，也是停在橄榄山上，然后就再升上去了。也是在这里看一看，也有点像当时神在看一下圣殿，依依不舍的走，差不多哈。在橄榄山讲这话也很特别哈，在撒加利亚书14章4到9节的预言就是，耶和华做全地主。以前橄榄山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。好，那他们现在就来问了，你的降临，世界的末了，还加上一个他们这没有讲，就是圣殿的毁有什么预兆，你什么时候得胜，圣殿什么时候毁，世界什么时候结束。他们在问，耶稣就在提醒。第四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。要小心谨慎哦，不要被迷惑。不管在世界的末了也好，耶稣降临的时候也好，耶路撒冷毁的时候也好，不要被迷惑了。我们下面会继续看到，我们人很容易被迷惑，包括神的儿女，包括神的仆人。 会被迷惑，我们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被迷惑，不要被骗了。那迷惑呢，将来有好多人迷惑，就是冒耶稣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要迷惑许多的人。那自称是基督的那很多了，在犹太人有两次的对罗马人作战，两次的 Jewish Wars， 一次是66到70年，这一次死得很惨，但还有一次是135年，那里有个巴科科巴，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星星的儿子啊，他原名叫西门，哦，他也是，有人认为他就是弥赛亚，是耶稣之后有人自认为是弥赛亚。那耶稣之前也有人自问是弥赛亚，很多啊，因为他们被统治，总是有人自称民族救星嘛。使徒行传第5章37节那里有讲到，有一个是加玛列讲的哈，有一个叫丢大的。他自以为是弥赛亚，带了400人，结果后来灭亡了。有个犹大也是一样。使徒行传21章38节也有讲到，有人带着4000凶徒，一个埃及人造反，那个也是大概自称弥赛亚的。很多人自称弥赛亚，各位将来还有人自称是基督，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异端，包括摩门教啊，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啊，这些你们如果不认识真理，小心都要被迷惑，迷惑的结果就是我们要下地狱去了。会有很多的假基督来，我们怎么分辨，我们等一下再讲哈。然后第六节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从耶稣被钉哈，就主后33年大概左右的时间，依照耶路撒冷城被毁，就主后70年，有几个历史学家，包括 Philo 啊，包括这个 Josephus， 还有一个不信主的罗马的历史家 Tacitus 啊，他们都说那个时候战争很多。不过我们要注意啊，各位，其实战争每个时候都很多的。你要注意，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，就是觉得主再来的时候很多天灾人祸，所以你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书啊或讲到啊，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危言耸听啊。这灾难要来了，地震多少，什么什么多少，这个欧洲十国啊，中东啊，以色列复国再会怎么样，主要再来，我觉得这些都没有抓住耶稣要讲的信息。你说灾难多，你说战争多，其实今天固然多，以前也不是没有啊。事实上我们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，那真是民不聊生了，所以孟子会说战战者不上行啊，战争很多啊，五胡乱华的时候，五代十国，什么战争比现在多得多了，灾祸比现在多得多了。那天灾我是不知道，有人说这几年地震多了，但我也看过有地震学家说，其实地震一直都很多。那总之呢，各位不要被这些事情吓住，也不要被这些事迷惑，也不要因为这些事就在那里不想读书，不想做功课，然后一天到晚希望主来，你就可以不要做功课了，这都容易被迷惑哈。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哈。你一定要知道，等主再来的时候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，不是像变卖一切所有逃到背里失去，那就很愚蠢了，那完全错误。可是历史历代常常都有这样的错误哈。我们其实耶稣在说的时候，不管是耶路撒冷城在主后70年被屠城，那个死的非常惨啊，整个城被杀掉了，连罗马人最后都杀不下去了，手都软了，杀太多人了，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。那件事就是预兆了主耶稣的再来，因为耶路撒冷被毁跟世界被毁，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类似的。耶路撒冷是属神的，世界也是属神的，当耶路撒冷和世界一直抗拒神的时候，神要把它毁掉，有个新天新地。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在这个毁的过程中，我们自己如何持守基督徒立场，在这个极端悲哀、极端悲观、极端罪恶、极端沉重的世代里面，不管是哪个世代，其实从亚伯开始一到主再来，或者从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，或者是这几年天天都是很多艰难，耶稣就是要我们不要去看有多艰难，天灾人祸多可怕，谁是敌基督会怎么样，这都不是重要的，是我们看到谁是基督，我们依靠基督，以他信实为粮活下去，在这幕后的时代活出光明，有见证，有盼望，这是我们要活的。 不是在写那个危言耸听的小说哈。好，那么每一个时代其实都有这些灾难，你们都要听到。那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惊慌，第六节，不要惊慌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末期还没有到。这个末期不是指耶路撒冷被毁，而是主再来的末期还没有到。但是我们也可以说，任何一个时代，末期都到了，末期也都还没有到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们都是活在末世当中。那个所谓的末期哈、啊，就是末世。末世啊，我们今天想到的末世就是指，哎呀，主耶稣要再来前的那个三年半，那种种那个艰难的时候，大家就是很喜欢看这些事情。其实末世呢，末世末日都是指主要做大事，要大毁灭、大审判或者大拯救的日子。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每天都是末世，因为每天你都可以被毁灭，都是死亡，不一定外面有大灾难。每天也都是神拯救的日子，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，现在就是悦纳日子，每天都可以经历大拯救。但是的确是在主在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最像是末世，第一次来也是末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但第二次是更是末世。不过我们总要记得，天天都在末世当中，天天我们都可能死亡，天天主也可能再来。我们重点不再说因为这样而躲避责任，我们重点说，我们因为主要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要在每天的事上都要向他交账，所以我们每天都像活在末世中，每天都谨慎小心的来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。好，那主耶稣真的要来的那个时候呢，你不要以为有很多战争，就是因为每个时候都是啊，也的确每个时候都是主耶稣可以来的日子，也的确每个时候主耶稣没有来，我们信主人也是预备好的，也是到主那里去，就是我们会死啊，我们会到他那边去啊。不要惊慌。这个诗篇27:1-3，还有箴言3:25-26都讲过，忽然来的惊恐我们不害怕。各位不要说主来了，忽然来到洪水了，我们会害怕吗？你去身体检查，末世到了，末日到了，人家说你得了癌症，只有3个月可活，你会不会惊慌？如果我们在平常没有预备好迎接主，突然来的消息我们就会害怕。这无关于我们有多沉着稳定，多么不怕这些东西。有些人个性很稳重的，但是我们从来不是靠自己个性天然的，我们是靠着上帝。所以你平常需要天天依靠上帝，那突然来的灾祸或消息你就不会害怕，你就站得稳。你平常没有依靠上帝，突然来听说啊你得了重病或者什么，我们吓都会把自己吓死。这年轻人特别要学习，因为我们年轻人总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未来，但是不一定的。如果你不依靠上帝，你的青春不值得依靠的。灾难一来，我们也会手足无措的。好，耶稣叫我们不要惊慌，这都是必有的。那第八节说这是灾难的起头哈。这个灾难你看小字叫做生产之难，这已经变成一个术语了哈。这个是在旧约里就有的哈，就是产难，生产的难，生产的痛。像以赛亚书13:8，26:17，耶利米书4:31，耶利米书6:24，弥迦书4:9-10，这都是用产难来形容一个东西。各位今天已经不太用这个来形容，因为今天生产虽然还是痛，但是因为有麻药，科技发达，没有那么痛了。照我所知道，医学上说人所能受的最大的痛，包括拔牙，包括牙痛啊，都没有生产之痛那么痛，痛死你。所以圣经上用这个生产来形容最大的灾难，因为最痛，痛得不得了。在这个痛苦哈，圣经上有的时候翻这个字翻成痛苦，使徒行传2:24，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5:3，都是同样这个字惨难。但这也是一个好字。约翰福音16:21， 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痛苦就像妇人生产的痛苦。那什么意思？痛得不得了，但是呢，痛完了什么？好得不得了，因为世上多了一个人了。这你们，这我看过，我太太生产的时候我在旁边，虽然那也是很现代的，在美国的医院里面好像没有那么痛了，但是我看到真的很稀奇，痛得要死，一生完立刻哇，看到 baby 他就好像不痛了，当然走路还举步维艰呢，从床上走到那厕所都要走差不多10分钟，痛吗？但是很喜乐，因为多了一个 baby， 世上多了一个人。我们基督徒所受的任何苦，不管是我们畏罪受苦，或畏义受逼迫，或背十字架，只要我们是，如果我们做错了，我们也是很，我们也高兴，我们认罪悔改，知道主给我们管教是好的，那所有的苦对我们就有最好的益处，就多了一个人。这所以十字架是最宝贵的，我们愿意背十字架，愿意为主受苦，愿意像彼得前书第四章一节讲的，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，那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。所以我再一次说，当我们看到24章讲到在末后的时代，从亚伯开始就在末后的时代，我们在等主再来也好，或者在主后70年，那算是一个将来末后时代的一个预兆，就是有这么多人死亡，这么多痛苦，因为他们不悔改，对我们来讲就总还有正面的意义。当我们在这人间的一切痛苦的时候，我们信靠上帝，这些苦可以让我们结出生产的儿女来，结出子粒来。所以24章讲的其实是跟下面讲连在一起，人生有这么多苦，等主来有这么多辛劳，但是我们愿意信靠他，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忠心良善的工作，哎呀，那你就很大的福气了。